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那么在《真道分解》当中，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查考《路加福音》，我们会看第九章。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研读。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进入《路加福音》第九章，查考有关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事工。九章一到六节就记载，主耶稣不仅自己传道，也开始将传道的职分交给门徒，治病、赶鬼、传道的使命，都是承接主耶稣自己的工作。而主耶稣要他们出去，不可以带拐杖，这可能是用来防身的棍子，还有口袋，也就是放食物的袋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就是不要多带一件做夜间御寒的衣物。那这是要门徒呢，不要携带累赘的行李，连日常必需品呢也不必带，要完全的学习依靠那些接待他们留宿的家庭，也不可以呢一家家的迁移，好寻找呢比较舒适的住处，应该呢以一家为据点，然后在那个社区传道。如果有地区的人不接受福音，那么在离开的时候呢，门徒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那这是一种断绝关系的记号，因为这些人拒绝神的信息，也是一种表示呢门徒将自己和一切与当地有关的事物呢隔离的一个动作。那么九章七到九节呢，就提到管理加利利的西律安提帕王，也就是呢处死施洗约翰的这位王。他听见主耶稣的名声，就猜测这个主耶稣是谁呢？因为众说纷纭呢、那么有人就认为主耶稣是以利亚显现。那这是犹太人呢根据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认为呢，先知以利亚要在神审判大日来到之前再来到人间。而九章十到十七节就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除了主耶稣复活的神迹之外，四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话说门徒传道归来，向主耶稣汇报，那么主耶稣呢就暗暗地带门徒往别处去，很可能呢是主耶稣想让门徒有休息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到了伯赛大，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利利海东北的一座城。许多人知道耶稣来了，于是呢又跟着耶稣，就在伯赛大的郊外野地里，主就对一大群人讲道。日头平息，主和门徒都关心众人食宿的需要。当时呢，这个人数约有五千，而门徒手中只有一个小孩奉献的五饼二鱼。那么主耶稣就叫众人五十人左右一排排坐下，然后拿起饼和鱼祝谢，掰开递给门徒，再传开去，结果所有人都吃饱了，并且零碎的收拾起来，还可以装满犹太人随身携带用来承载食物和杂物的篮子十二篮。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神迹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不但关心人灵魂的需要，他也关心人实际的需要啊，并且主的恩典是多而又多，是人享用不尽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信靠主耶稣？就算在人生的野地里， 也相信主必有供应和开路。那么九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描述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当时呢，耶稣正祷告，门徒呢也同他在一起。那么耶稣就问门徒，究竟众人和门徒是怎么样看他的呢？门徒呢就说出了坊间对耶稣的看法，但彼得这位门徒的领袖就说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接着呢，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就记载主耶稣嘱咐门徒不可以将他的身份外泄，因为一般人对弥赛亚呢存有错误的观念，需要进一步的教导，然后耶稣才能够向大众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主有一个极重要的时间表要按时进行，因此不能够让一些不成熟的反应去妨碍他这个计划。主耶稣呢也第一次预告他的受难还有他的复活，并且向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提出一个挑战，那就是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只顾保存肉身生命寻求舒适享受的人，就会失去属灵的真正生命，但是甘愿为耶稣舍弃肉身生命以及享受的人，却能够保存属天的永恒生命。而九章二十七节，耶稣就预告门徒当中将有人未死之先就能够先遇见神的国。这其实呢是指着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八天之后，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祷告。那么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容就改变了，衣服放光，并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摩西呢是旧约中伟大的拯救者和律法颁布者，而以利亚呢则是众先知的代表。他们和耶稣谈论有关耶稣去世的事情。去世啊，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呢原本是指离开或者出埃及啊，有这两个意思。那么在这呢，去世呢是将耶稣的救赎之死和复活呢与神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呢这件事情串接起来的。也就是呢，旧约中的出埃及其实是救恩的一个预表，神要拯救他所拣选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那么当时门徒在干嘛？门徒在打盹儿，清醒过来之后就见到这样的光景，于是彼得就提议能不能为耶稣、摩西、以利亚搭三座棚，那么延长这个颁法者、先知、弥赛亚相会的时间。那这等于是将耶稣和摩西以及以利亚呢放在同等位置，这个时候就有云彩来遮盖他们。在旧约啊，发光的云彩呢是神同在的一个表记，然后呢有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神的宣告显明耶稣远远超越摩西和以利亚，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九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就记载主耶稣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这孩子的父亲曾经请门徒帮孩子赶鬼，但是不成功，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求耶稣帮他的孩子。为什么门徒不能够赶除污鬼呢？从九章四十一节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就知道啊，这是因为门徒缺乏信靠神的心，没有借着恒切的祷告进食去支取神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那么九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耶稣再次的预告他的死， 但显然门徒们并不明白，因为他们心中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呢，谁才是门徒中的老大。9:46-48就记载啊，门徒为了谁是领袖而争论，耶稣呢就以接待小孩子如同接待他来告诉门徒，真正的伟大是表现在谦卑的侍奉上，而不是地位的高低。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接着9:49-56就发生两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人的爱有着无比的包容和接纳。当时呢，有人奉主的名赶鬼，但是呢，却不跟随主。可是主耶稣呢，却要门徒呢换个角度看。显然，这个人呢不会成为门徒传道事工的拦阻。那这就是帮助门徒。所以呢，门徒不应该去计较，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是因着主耶稣受难的时间将到，那么主耶稣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从加利利到犹太地中间呢，会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种族，因此呢就遭到了纯正血统的犹太人的轻视和排斥，而撒玛利亚人也对犹太人充满了敌意。所以犹太人来往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两地的时候，往往会避过撒玛利亚，沿约旦河东边的路线去走。但显然耶稣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呢就受到了撒玛利亚人的敌视。结果雷子、雅各和约翰就求耶稣降火烧灭撒玛利亚人，但耶稣却责备他们，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救人的命，而不是来灭人的命啊。如同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不是用来张扬自己或管制别人，而是要服侍别人，成全神的旨意。最后9:57-62就记载，有三个人分别对主的呼召用不同的理由来推脱。那第一个人愿意跟随主，但主却让他看清自己和门徒实际生活的卑微和贫寒，希望他要想清楚要付的代价。第二个人想先回家埋葬父亲，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殓葬亲人是最神圣的责任，连宗教的规律都要押后相救，因此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但为什么耶稣反对呢？因为如果他的父亲正好过世，他应该正忙着丧事，但他显然呢是要等到父亲过世之后才来跟随主，那可能是好些年事情啊。所以呢，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些灵性死亡的人可以埋葬肉身死亡的人，至于灵性活着的人则应忙着宣扬神国的福音。而第三个人也愿意跟随主，但他要先去辞别家人。主耶稣就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扶犁耕田的农夫必须定睛向前看，他才不会耕出歪斜的犁沟。同样，想成为神国一份子的人必须对神全心全意，不让世事阻挠他的决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被主拣选的人，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进入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记载主耶稣差派70个门徒往外传道的事情。10:2，主告诉我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我们也当回应这个祷告， 预备自己成为主随时可以打发的工人。十章一到十六节记录了主派七十个门徒传道的事迹。七十呢，这个数目啊，是犹太人常常用来代表世界上列邦列国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第十章啊，而以色列的众子去到埃及也是七十个人，和摩西一同上西乃山的长老也是七十人，犹太公会也是由七十个人组成。那么这七十个门徒呢，是两个两个一对，好互相有照应。因为门徒此行啊是有危险的，就好像羊羔进入狼群，并且呢主要他们行囊轻松，不必带钱袋行李或者是多余的鞋，更不要问人的安，以免呢这个闲谈就耽搁了传道的事情。因为门徒乃是有紧急任务在身的嘛。那么十章五到八节就描述传道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和所该受到的一个待遇，那就是呢为招待的主人家求平安，这也是犹太人的一个风俗，而接待客旅也是犹太人的美德。那么传扬主道的人理应受到款待。十章九节就说出门徒传道的内容是医治和宣讲神国来临的信息。主耶稣也对门徒提出警告，那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遭遇抗拒。那么那时呢，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掉，表示呢和该处的居民断绝关系。他们的罪恶沦亡都和门徒无关，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甚至呢他们亲眼见过主行神迹，可是仍然硬心不信。那么所以将来审判之时呢，他们所受的刑罚要比索多玛这个被神焚烧的城还要重呢。接着十章十三到十五节，主耶稣就特别提到了几个不信的城市。哥拉逊呢在圣经中只提过两次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三节。这个城呢是靠近加利利海，可能是位于加百农以北大约三公里的地方，而伯赛大呢就位于加利利海东北岸。推罗西顿呢是腓尼基的外邦城市，位于加利利海北面。那么这些城市的人呢、常有机会看见主行神迹和听主讲道，而这个加百农啊更是主耶稣传道的一个重要地方，所以呢他们弃绝主耶稣所招致的惩罚当然也就更大了。那么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就记载啊，七十个门徒传道回来向主耶稣汇报，主耶稣肯定门徒传道的果效，说啊因着他们的传道撒旦从天上坠落，这就表示啊撒旦受到挫折，因为主耶稣已经赐给门徒权柄，是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的，也就是邪灵，又能够胜过仇敌，也就是撒旦一切的能力。但主耶稣提醒门徒哦，人得到救恩远比得到能力去胜过那恶者更为重要，所以门徒呢应该为自己的名字被登记在天上的名册而高兴的。接着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记载主耶稣被圣灵感动而欢喜，因为这些事情就是呢指主耶稣和门徒所行的异能以及所传的道，也就是天国的福音，按着神的旨意和主耶稣的拣选，向婴孩，也就是那些谦卑人愿意受教的人显现，而向那些聪明通达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啊，自恃聪明的人隐藏起来。而门徒能够亲眼看见耶稣的作为，亲耳听到耶稣的启示，并且有份于神国的开展，这个福气啊连以前的君王和先知都没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应当喜乐，因为我们已经蒙拯救，名字呢被神登录在天上， 但我们老实说，我们是否为此而欢喜快乐呢？我们又是否看重宝贵所得的救恩呢？究竟我们的快乐的基础是建立在哪呢？10:25-37就记载了路加福音独有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当时呢，有个律法师，也就是一个通晓圣经的学者啊，当然就是文士啦。他提出了一个平凡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文士的动机呢，是要试探耶稣，而主耶稣的回应呢，乃是呢要他自己回答。那么律法师也就是文士，他就引用了《生命记》6:5和《利未记》19:18这两条律法，指出呢爱神爱人就能够承受永生。但是呢，这位律法师为了表示自己问的有道理，又继续问耶稣了：那么要爱人，那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好让我去爱呢？那对犹太人来说啊，邻舍是不包括和他们敌对的撒玛利亚人和所有的外邦人的。可是主耶稣却透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去点出爱邻舍就是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故事中的主角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段路呢大约有27公里，那么高度呢是由海拔大约760公尺一直降到海平面以下240公尺。哇，你可以想象啊，那这个高低啊分布。那么沿途呢尽是多岩石的旷野地带，强盗呢就常常埋伏袭击手无寸铁的旅客。那么故事中的主角不但是被抢劫，也受了重伤，等待着路过的人来救援。那么第一个人经过了是个祭司，但是他可能为了自己的安危，也可能为了避免接触啊死尸，以致呢沾染污秽，因为可能他以为那个重伤的人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就从那边过去。那么第二个人呢是个利未人，这是个祭司以外的利未族人，主要呢是协助祭司处理圣殿的事情，他也从那边过去了。那一个宗教领袖，一个参与圣殿侍奉的人，都熟知律法，但却毫无相称的行为，徒有外在的宗教身份，但却没有内在真实的爱，这是多么可悲呀！那么第三个人呢，是个撒玛利亚人，他是犹太人所厌恶和排斥的杂种种族，但是呢他却对受伤的这个犹太人伸出援手。他用当时一般人常用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替这个受伤的犹太人疗伤。油呢能够止疼，酒呢能够洁净伤处。接着呢他就把这个受伤的人带到客店去照顾。那么因为他有事必须呢先离去。离去之前还拿出了2钱银子，也就是当时啊一般人2天的工资，足够一个人在客店住2个月之久了，就委托这个店主呢好好的照顾受伤的这个人，并且答应呢会回来付不够的费用。主耶稣呢就是透过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说出了爱是不分种族，爱是要有实际的行动，爱不是问谁是我的邻舍，而是问我是别人的好邻舍吗？那么接着10:38-42就记载，主耶稣来到了一个村庄伯大尼，探望马大和玛利亚。那么当时呢，这个姐姐马大忙于招呼主耶稣和门徒，就心情烦乱。而妹妹玛利亚呢却坐在主的面前听主讲道。那么马大因此而心生埋怨，不但生气妹妹不来帮忙， 并且呢，也埋怨主耶稣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很不公平。但主耶稣却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是一切侍奉的基础和根本。我们千万不可以让教会或者是个人事务上的忙碌活动分散或者占据了应该用在神话语上的注意和时间。马大呢，一心一意想做个尽责的主人，而玛利亚呢，就一心一意要做个好门徒。那两者都没有错，问题是我们要明白究竟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怎样才能够讨主的喜悦。主耶稣来到这个家庭不是来做客人的，而是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呢，主耶稣称赞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因为玛利亚所做的乃是配合主耶稣的旨意。因此啊，今天我们要问问自己，对我们来说不可少的是指什么呢？但愿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行在他的旨意中，讨他的喜悦。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
明天我们就会进入路加福音的11了，希望弟兄姊妹预先的准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长心。